说这个我们都知道国民党现在这个主席已经换人了，因为我们看到这个画面上啊，现在国民党的这个主席补选啊，昨天是结果出炉了，因为是这个前台北市长郝龙斌和这个对上了这个前曾经担任前新闻局局长的这个立委江启臣，那么结果出炉当然是江启臣当选了，成为现在新的这个国民党主席了。再继续请教你有关于国民党接下来的是不是会改变亲中路线之前，我们想先来看的是这个，通常按照往例，中共总书记习近平好像都会发贺电给这个新的这个国民党主席啊，但是我们看到这个到我们节目目前为止呢，国民党都还没有收到这个习近平的贺电。对此呢，江启臣这位新的国民党主席，他在今天下午是发表了声明，表示说他尊重中共当局的考虑，是不是给予贺电都不会影响他推动国民党改革的脚步。我想请教您，是为什么这个好像按照往例每次习近平都会发贺电给国民党新主席了，这一次姗姗来迟，是不是因为现在正在处理疫情的问题？再来我们就要看到台湾内部的反应了，好像这一次国民党内部我听到的是说好像是不是也就谢谢不用了，就是如果这时候发来反而是造成国民党改革上或者新主席的一些困扰。那不晓得罗志强先生您的看法是什么？
其实我蛮认同那个江主席他的一个回应哈。那中国大陆方面到底有没有发贺电，我觉得这种形式主义我觉得根本就不是重点。好，那国民党还是走自己坚持的道路，那至于大陆方面他要怎么去反映国民党选举的结果，那事实上因为我不是习近平，我不知道他在想什么。那发不发贺电我觉得都是尊重了哈。那但只是说未来国民党在所以面对新的我们讲这个美中台的一个局势架构，以及包括台湾现在高涨的我们讲所谓反中甚至仇中的氛围，那国民党怎么在这个过程当中自处，我觉得这是新主席接下来面对比较大的一个挑战哈。那至少到目前为止，我认为江启臣他担任国民党党主席，我相信他会带来一些新的气象跟一些新的做法。那当然他也要面对非常严峻的挑战，那第一个挑战就是台湾现在当下的整个社会氛围是对国民党极度不利的，那到底我们有多少努力的空间，那江启臣有多少的着力的空间，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现在因为国民党现在的所谓的我们讲两岸的路线
哈，
那受到了民众的一些质疑，但这质疑到底是民众的误解，还是我们的两岸路线的定位本身是错的，这两件事情我觉得要把它区分清楚。所以这也将是新的党主义挑战。就像我举个例子，就是有人说国民党是一个亲中的政党，但我认为说国民党其实是一个亲美的政党。就我刚刚前面讲，在光谱上基本国民党是走亲美但往中间移动的地方，就是说它不是就是马英九的路线嘛，亲美友日和中嘛。你看你看亲跟和哪一个是比较亲，很显然亲美是因为我们的所谓的政治体制跟我们的所谓的对于民主法治的信仰这一块是跟美国是接近的，所以对这个部分我们有制度上的一个亲善。但为什么要和中呢？和中就是因为事实上台湾就在大陆的旁边，所以从量体来论的话，甚至包括两岸的经贸的所谓绵密，跟台湾的所谓未来的甚至经济的发展，或者是我们就安全的保障来讲，我们就算不管怎么样去看待中共的敌意或者是善意，好意还是恶意，可是你要找到跟他相处的方式。所以这是我怎么讲，国民党他有一个先天的一个就是他的一个核心价值就是和平，但现在你要讲和平这两个字，我当然知道现在讲和平就变成是卖台跟亲中，好，可是这就我前面讲，到底是我们的立场错了，还是说今天我们没有努力的让台湾的民众了解国民党他所坚持的立场是怎么为台湾着想的，那这个问题要区分清楚。
好的，稍后继续就这个国民党接下来的亲中和亲美的路线怎么走啊，请教罗志强先生。不过我们线上有一位台南的巫先生已经在线上等待了，台南的巫先生您好，请说。
主持人罗立伟吧，
罗先生，罗志强议员，
还有各位观众，大家晚安。
晚安，你好。
其实台湾人民呢基本上是很振奋很安守本分的，今天只要政府在媒体上公布什么政策呢，其实台湾人民都会全力配合。我们就拿去年前年的1124的选举日来讲，下午4点过了以后，那种投票所的那种状况，您看看在台湾的投票所居然没有发生任何脱序的行为，我以身为台湾人为荣，我也以身为中国人为荣。而中国国民党在台湾执政，我相信好几十年。那 复兴中华文化，坚守民主阵容，我相信这也是中国国民党跟台湾人民所有的共同目标。再来就是呢，光复大陆国土，实行民主政策，实行民主政治，我相信这也是全球的华人共同所期待的目标。那在这个地方呢，我祈祷天佑台湾，天佑世界，还有天佑全中国。谢谢大家。
好的，感谢台南的吴先生。罗志祥先生回应一下。
其实我觉得刚刚吴先生讲的就非常有道理哈，就基本上我觉得事实上我一直认为，不管是国民党，我就从国民党定位来看哈，就是未来国民党的路线，我觉得第一个要让自己变成属于制度的改革者，要能够提出真的现在台湾需要的一些制度改革的方向。那第二个就是做所谓的忠诚的在野党，好，就是要能够做到监督执政者的一个角色，好，但是不是为反对而反对。但第三个就非常重要，就是大家讲说反攻大陆，我的看法是稍微修改一下，我认为是要做所谓的民主的宣扬者，也就是说可以称之为民主反攻。反攻这两个字讲的是返回供应的意思，好，就是说台湾把自己民主标杆做好，那当台湾做一个很好的民主示范的时候，其实就是对大陆中国大陆民主化我觉得最好的一个帮助哈。那这个部分其实我一直认为说，国民党当然他采取的理路现在暂时被台湾人民否定，可是不代表他的理路的价值的中心是真的是错误的。好，因此在过程当中我们可能要找到一个更能够去让人民了解的一个沟通的方式。那同时当然如果我们的所有的一些政策立场上就有要需要调整与时俱进的地方，那当然要与时俱进。那这就新一接下来国民党我就要面对的挑战。
今天我们这个网友的评论和电话都非常多，还有一位从北京打来的听众，我们接着看北京的朱先生，您怎么看这一次国民党主席换了新人呢？朱先生，您在线上了，请说。
您好，
您好，
主持人和嘉宾，你们好。我研究台湾和大陆这个两个政权所存在的一个焦点，什么是一个中国，以及谁代表中国，还有这个中国的定义和概念是什么，有20多年了。我觉得台湾的国民党或者叫前中华民国的政权，目前的这些继承人，他们在政治上都迷失了，他们迷失了。为什么我要说他迷失了呢？请给我几分钟的时间，不要打断我好吗？
尽量稍微简短一些。
什么是一个中国？
我们还有听众等待。
中国是被这块领土上中华民族世世代代生存繁衍的，被乡邻所有国家所认可的这块土地，也就是自然属性，我们把它这种地理概念叫中国，不是政治概念啊。自1911年孙中山先生，用各种手段逼大清逊位，这在中国历史上，这在中国历史上是从来没有过的，不是以暴力推翻的形式，是以和平手段逊位，传位到中华民国，中华民国的合法的正统性，以何为据呢？那就是联合国的成立。参加埃及会议的中美英苏法，中华民国是联合国的创始人，这是正统。在台湾的国民党这些遗老遗少们，你还记得你祖先们所为人类的文明创造出的那个巨大贡献吗？
好的，
当然，在1971年，联合国出于某种利益，美国放弃了这个原则，承认了大陆的中共政权，但是中华民国的创始人及他们的后代，你们不要忘记，中华民国在浴血抗战8年多，为全世界反法西斯的斗争所做出的巨大贡献所换来的。中华民族终于站起来了，是联合国的中美英苏法的创始人。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
代表中国，
北京朱先生。
看看联合国那个
您的来电，非常抱歉打断您，但是我们后面还有一些听众在等待。澳大利亚的吴先生在我们的线上，吴先生请讲。
喂，你好。
你怎么看这次的国民党主席改选？
啊，
请说。
我主要呢想针对就是刚才罗教授讲的一些观点啊，谈谈我自己的一个想法。就是我的想法什么呢？就是从国民党台，而且我接触台湾的朋友啊，很多人都是把跟大陆的所谓的和平的概念作为一个政治主张或者路线主要一个考量的一个点。但是我们觉得，其实我们应该认清一个形势，所谓的和平一定是双方的，不是单方祈求来的。大陆共产党他从头到尾明确，非常明确的说，一定要是统一，所谓的统一台湾，一定要把你台湾统一了。只不过时间，他自己认为时机成熟与不成熟的问题，根本就不是你台湾2300万人所选择的问题。你通过各种方式迎合他，他就可能让你相安无事。而且呢，我觉得所谓的在中美台之间三者之间，动不动有一个叫台湾牌，说美国又打了台湾牌，又打了台，我觉得这个就是一个伪命题。其实什么叫所谓的台湾牌，就是中国外交部发出来的名词。其实美国从历史上对台湾某个政治与政治之间互相利益的平衡，这肯定是有的。但是你看看美国到台湾，它的主流的价值观，它是的根本的基础不是利益基础，是美国全国人，人家是一种就是所谓普世价值观的基础。
澳大利亚的吴先生打电话进来发表您的观点。其实综合刚才北京吴先生跟澳大利亚的这个朱先生跟吴先生两位都谈了很多我们稍后要请教您的问题，包括了这个中华民国的法统性，还有这个有关于大陆一定要统一台湾的想法，以及美国的台湾牌等等。不过因为我们在台北这个中广新闻网的主持人叶博弈和我们的来宾严建发教授已经接上了，我想先请主持人介绍我们在台北的来宾，并就我们刚才前面上半场的一些话题综合的来请教我们严教授好吗？博弈，把时间交给你。
好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中广新闻网的叶博弈。那么今天呢，在台北跟大家共同讨论话题的是两岸关系的专家，建行科技大学气管系的教授严建发严教授。严教授您好。
我好。
那刚刚就是关于很多的听众朋友就看这个目前这个国民党换了新的主选出了新的主席，就是这个江启臣主席啊。那么您觉得就是刚刚也有很多听众朋友在讨论，就是第一个国民党可不可以借这个新主席振衰起敝，第二个就是他们的这个国民党的两岸的立场是不是需要有所改变，针对这两个问题是不是请教授综合分析。
就江启臣来讲，我觉得他蛮不错，他的学术训练也很好，人品也不错，年轻，所以我想这大概应该是国民党历届以来大概应该最年轻的一位之一了哈，所以我觉得也看好他，但可能接下来他就是这些派系的整合啊，包括因为国民党他本来就是有所谓的本土跟外来这两者的结合嘛，那这两者要把它平衡，要把它结合，其实不是很容易啊，尤其张启臣他们。比较轻嘛，相对比较轻。做这工作，在国民党这种论资排辈的这种大传统里面，会比较辛苦。嗯，但是我是看好他，因为我觉得他这个上蛮能干的一个学者，学者出身的。那至于说两岸的这个路线，就刚罗先生有提到，没有错了，这个也不能以一时的这个状况，你就做一个改变。也就是说，你国民党有什么长期的路线，你那个精神你还在，只是说你可能在一些体制啦、制度啦、方法上可能要改变，或者说用大陆的说法就是更接地气，让人民的一声能够出来。那到底是民进党的好啊，国民党的好？我想这就看大家竞争嘛。那国民党要他抛掉大陆，我看也很困难。但是你。目前来看，就是说，可能他们所谓的大一统，可能要做某种程度的修饰。就像刚其实罗先生他提到，我很赞成，就是所谓的民主反攻的这个概念，用民主打民主牌。但是民主牌有时候也没那么容易，因为毕竟他这个14亿人口都掌握在习近平手里， 就是他这个强势的这种集权呢，而且他已经摆明他不走西方模式，所以这过程可能要需要更多的一些游说，甚至文宣，甚至跟大陆同胞用各种方式的接触点去切入，他才能完成所谓的统一。那他跟民进党的想法不一样，民进党摆的相对单纯，因为反正对民进党来讲，一边一国嘛，你是台湾，我是中国，台湾人跟中国人两个不互相隶属，比较容易。但对国民党来讲，他确实是比较辛苦，是在中间，这个顺着故意逆着少意，顺着少意逆着故意，这个是真的是比较难做的事啊。但我们还是祝福了，因为我觉得台湾有两党的这样的竞争，这是正常。就像飞机要两翼，如果单翼的话，其实有时候对一个国家发展并不见得好。那当然，我站在民进党立场，我也希望说我们能够屡战屡胜，就是说在很多的在外交选举上，我们能够屡战屡胜。但是我们也必须要小心翼翼，因为民意如流水，稍微一个不慎，可能民意就不支持我们。这是我的看法。
嗯哼，好的，谢谢台北的林建发教授，东尼。
好的，我们线上又有听众，今天打电话进来的听众真的非常多。上海的袁女士，您在我们线上了。上海的袁女士，请讲。
啊，主持人您好，然后嘉宾好。因为刚才我有听到嘉宾讲到，就是这个国民党有关国民党立场的问题，是认为是说是究竟是有什么样子原因造成那个国民党现在的这个支持率这样子低？究竟是因为这个国民党本身的观点没有问题，但是没有跟民众解释清楚，那还是说本身的观点就值得调整？那其实我个人是有一点疑问，那就是说，那如果像因为以往西方世界那个怀有的这个观点，就是说希望能够中国帮助中国取得经济的进步，那么同时他也会在民主在政治制度上取得进步。那事实证明这一点其实是错的，就是说那个中国并没有进行任何的这个政治改革。那同样的话，如果说国民党还秉持着这个这样子的思想，就对于就是说寄希望于中国人民的话，那如果说西方社会都已经是这样子的这种行动已经破灭了，那是否就是说国民党真的还能寄希望于中国人民，还能秉持这样子所谓坚持自己讲那个自己的所秉持的理念是这种中国化，这种立足于就中国的这种观念是那个理念是没有错的呢？而且特别就是在这个台湾民众已经用选票来证明了，就是说他们的这个选择是这样子的情况下。
嗯，好的，我们非常感谢上海的袁女士打电话来发表您的看法。事实上袁女士的观点跟我们另外一位网友非常类似，我也很快的念一位，然后就请两位来宾简单的回应啊。这位网友联邦赵国他说，不要希望寄于说这个中共高层的内斗会使其自动解体，也不要寄希望于美国人会透过这个贸易战或意识形态的斗争、绥靖主义等使中国逐渐改良成民主的国家。他认为凡事还是要靠自己，真正的要掌握在每个中国人的手中，人们的一举一动才是决定国家未来的筹码，要发现每个人自己的力量，不受他人宰割，国家的自由才有希望。刚才两位听众跟这个我们的来电的跟网友都讲的蛮有重点的，我想要请两位来宾很简单的各一分钟来回应一下这两位网友好吗？先请在华盛顿现场的罗志祥先生。
其实我跟这些网友跟观众朋友的意见坦白讲没什么太大的差别，就像刚刚有网友上海的网友他就说他其实他说不要寄希望于中国人民，但我觉得其实这句话稍微改一下，说我们也没有把希望寄在中国的政权，但是我们还是得把希望寄托在中国的人民。这是为什么讲说台湾其实最好的策略就是把自己做成一个民主反攻者，就是把我们把自己民主做得好，然后你觉得台湾在生活在民主之下，我们的防疫工作可以做得好，然后我们的经济可以发展得好，那当然就会产生一个示范作用。这当然不是一蹴可及的，这是非常长期的一件事情。可是我只想问大家一句问题，除此之外台湾能够扮演什么样的角色？这台湾能够扮演的最好的角色不代表就能够带来随大陆的政体的改变，但是非此之途还有其他的一个可行的路径吗？
嗯，好的，我再加一个网友的评论，因为今天评论真的是蛮多的，就请那个台北的严建教发教授也跟我们做一个一分钟的回应。这位网友于次郎说，这就是台湾人正确的选择，因为他认为如果2020今年年初是国民党当选总统的话，台湾可能就亡国了，因为远离中国就是远离瘟疫，台湾才能立于世界。他大概讲的是现在台湾防疫的一个情况，这是网友于次郎他个人的看法。请台北的严教授也简单的一分钟回应一下刚才的听众跟网友。严教授，
当然像这种假设性的预测我们不敢 乱回应了，因为这毕竟是假设性的，但是可以理解，就是说如果国民党执政，那两岸的交流会更密切更深，那当然要脱链呢、会更困难。那刚罗先生讲的基本上跟我的想法也很像，就是说其实台湾能做的也很有限，除了把自己做好，其实也要看中国自身了。但我比较有点悲观，就是说从1989年天安门事件之后到现在几年了，中国的这个民主革命几乎静悄悄的，那是只有越来越集权。那到底这是历史的尽头呢，还是可能是集权的开始？我们现在很看不清楚。所以有时候想想，就是说中国人会不会太务实了，太经济务实，就好比中国海外的这些华人一样，都是在专心赚钱搞经济，所以在他们在东道国也常常都被在政治上被欺负。所以是不是中国人应该改变一下，有一些理想，不要只考虑到面包，是要考虑到民主。因为你没有民主以后，你的决定权是在别人，在统治者手里。就这一点来讲，我觉得台湾至少还在这方面流过血，也奋斗过，那我们现在得到我们应有的，这一点我们很珍惜。那是不是这一点可以给大陆的一些朋友提供参考，我觉得可以讨论。但我觉得大陆人一定要自己站起来，你不可能靠别人来帮你。
好的，我不晓得能不能综合刚才听众观众网友的评论跟两位来宾的这个总结讲到这个，其实不管是中国的民主之路，或者说中共这个政权能不会不会瓦解，其实都牵动着接下来台湾跟两岸的命运哦。所以接下来我想借着这个国民党主席新出炉了，我想请教两位问题，就是接下来究竟国民党新的这个主席江启政出来之后，他的这个会不会改变之前的亲中路线，也连接到刚才我们北京朱先生问到这个一个中国的问题，想请教罗志祥先生。我们也看到这个英国金融时报也出了一篇，就是说他认为说国民党现在唯有所谓放弃九二共识，放弃这个之前马总统所支持的这个九二共识，才有办法找到出路，重新赢回选民的支持。您认为这个新的主席江启臣他会放弃九二共识吗？罗志祥先生。
其实我有部分意见，我跟那个严教授也非常接近哈。那我认为说，基本上国民党他有他的所谓的核心价值，我觉得也不要说把一次选举的失败就当作是好像国民党整个从头到就错到尾了哈。你去看2000年的时候，人民选择了民进党。到2008年，人民又选择国民党；2016，人民再选择民进党。其实台湾是有一个很强大的力量叫制衡。基本上，不管说你两岸路线，我说白了啦，在台湾，我认为未来很长的期间之内，意识形态的那个所谓分歧会永远存在，像个胎记一样存在。那你今天统派或独派，或者是说你今天是到底是什么样的派别，基本上双方的旗舰会继续存在。可是台湾有一个非常强固的公约数，就是民主。而民主里面制衡的角色是非常重要的。那讲九二共识的问题，其实我要特别强调一件事情，九二共识不是选举工具，九二共识是所谓的执政的工具。因为九二共识它最大的致命伤来自于它的模糊性，模糊性可以使得人各说各话。国民党说九二共识一中各表，那那个中国就是中华民国，而共产党说这九二共识叫一个中国，这中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民进党说九二共识是一国两制，
历史文件
还是说现在新的政治解读叫一国两制嘛？哈，所以因此它的缺点在它的模糊性，但它优点也是它模糊性啊。当国民党执政的时候，为什么可以签署23项协？当然现在有人认为说跟大陆根本就不要经济交往，那我要讲这也是一个理路的选择。但经济不交往的话，我们跟大陆的所谓两岸的贸易的关系，我们的出超每年800亿的出超，我们所攸关的整个台湾的整个经济的一个发展。那这个部分我们要怎么去把它定位琢磨，是不是有可以取代的随着其他的海外的工厂跟海外的市场。我说所以这世界上鱼与熊掌常都是取舍的问题，没有白吃的午餐。那因此国民党走的是，我一直要强调一点，国民党走的不是亲中的路线，国民党走的是和中的路线。国民党事实上你可以讲他的整个政策立场还是亲美的，但是他可能没有到民进党的所谓的比较配合的脚步比较亦步亦趋一点，那这个是个差别。但因为现在大家要的不是说今天你到底谁亲美不亲美，而是要的是说谁比较亲美，所以 当你要去画谁比较亲美的时候，那很容易民进党叫亲美，那国民党就被切成亲中。但实际上国民党的路线是和中的路线，和中路线也可以检讨了，可能台湾人民也否决了和中路线。但我要特别强调，就算此时此刻和中路线被否决，是不是代表永远和中路线都是错的？或者甚至台湾就不需要有所谓的和中路线、和平的这个声音，那大家都是所谓的鹰派的、所谓的冲突论的一个拥护者。那如果是这样，真的对台湾是比较好的一个发展吗？我仍然相信，不管现在台湾国策怎么走，事实上台湾还是需要和平的声音。
好的，感谢罗志祥先生。严金花教授，刚刚罗志祥先生一直说国民党是亲美，但这一次2020年的总统大选，似乎被很多人认为说是台湾民众在亲美跟亲中之间的抉择，那最后大家结果很明显是蔡英文当选。那你怎么看现在国民党新的主席出来了，张启臣新主席，说要改革国民党，世代交替。您大家不断叩问的是，究竟在经历了这个严重的败选之后，九二共识是不是还有存在的必要？现在国民党是不是究竟要放弃所谓他过去一直抱着的九二共识，才能够浴血重生呢？您的看法？
坦白说，我不是故意逃避这个问题，而是说因为国民党内部它有它复杂的生态，而且我们不在里头，说真的我们很难帮他们出主意。但是我觉得就是说在面对中国这个问题的时候，我觉得最重要还是台湾内部这个民主机制健全，还有大家努力来建设这一块岛。就像刚刚罗先生所讲的，其实大家遵守民主制度，大家赢的上来，输的监督，
嗯哼，
这个选举完了以后，大家还是可以搭个肩膀去喝喝酒，去谈谈事。我觉得如果能够到这样的地步哈，台湾就会变成是一个模范，别中国就想把台湾撕掉也很困难，国际社会，所以我觉得大概别无他法，而是我们无法去影响中国，因为他太大了，他也不见听台湾的，但是我们能做的就是把台湾做的最极致，也就是说什么是民主，什么是普世价值，这些东西我们把它做得很好，如此而已。那规则大家遵守，不要有超出规则之外的，包括像在选举时候的暴力，这些都是不允许的，
嗯，
或者仪式啊各种东西，这都不允许的。我觉得如果这样的话，这是一个小国立国的一个大家根本知道，那其他方面我说真的，对于国民党的这个应该怎么选择，说真的我无法是智慧，因为我对里面生态也不清楚。
好的，感谢严教授。我们线上又有听众打电话进来了，是天津的王先生。王先生你在我们线上了，天津的王先生请说。好的，天津的王先生您好，请讲，您对国民党的新主席有什么样的看法？
我现在觉得啊，就是咱们标题我觉得起得特别好，九二共识，弃九二共识能否能重生的话，我觉得这主要是看国民党到底有没有放弃亲中。因为九二共识在九几年那个年代的确实是历史文件，当时来讲对于台湾来说，中国正在改变，就经过八九之后，经过这些就是中国的民主运动，然后而且也在后来也有在谈政治体制改革，之后就是台湾就把中国当作一个兄弟一样，就是说这个兄弟上进，然后现在他也在崛起，他也在进步，然后我们跟我的兄弟交个朋友是可以的。但是你到现在的来看的话，你中国的倒退，你再继续跟这个你大陆为火，在我们我觉得台湾最好在考虑就是他们的中间选民政府，民众不是不喜欢国民党，因为就是民进党有时候是比较积极的，大家并不是特别喜欢，但是他是害怕国民党跟着共产党去倒退，
害怕国民党，
所以我觉得弃九二共识是。
好的，我非常感谢天津的王先生。后来讯息有些不太稳，但我们大致听清楚您的意思了。我们还有很多网友的评论，我再很快念几个。这个网友玉玺他说，没有共同的制度，没有共同的价值观，又何来共同的意义呢？即使是为了拉拢中共，承认一个中国，美国也有台湾关系法来保证台湾的宪政民主制度不会被中共毁灭。那么美台都是宪政民主国家，都是受到红色共产主义的威胁，不论是之前的克林顿总统在台海威 危机派遣航母战斗群，还是奥巴马总统的重返亚太，或者是现在特朗普总统的对台军售，美国跟台湾的关系有亲疏，但是美国不会越过底线为了中共去放弃台湾，这是网友玉玺的看法。还有很多的网友，不过我想要先把时间留给两位来宾来做简单的回应跟进行下一个问题。回到华盛顿现场请教罗志祥，其实今天我蛮惊讶的，虽然大家今天觉得说国民党好像已经没有什么存在感，然后选主席可能也没有人怎么在关心，但是今天我们非常多的网友评论进来，真的是如雪片般，然后听众大陆的也有，台湾的有人都听到，都是现场的提问啊。那刚才最新一位这个听众是说九二共识已经是历史文件，不晓得你怎么回应。当然也有这个刚才玉玺也说谈到这个美国对台湾的制度，事实上上半场我们谈到的是美国在打台湾牌嘛。那么国民党现在新的主席出来之后，除了亲中路线他需要去思考九二共识要不要放弃之外，他的亲美的路线是不是要做一些调整，因为在这个2020选举当中很多人认为说是亲美亲中的对决，但是蔡英文赢了，那是不是在亲美这个路线有很多没有办法让华府让华盛顿去了解国民党真正政策上面的一个实质的作用，或者是说在华府的对口可能出了一些这个沟通不当的一个状态，怎么样重新恢复跟美国之间关系，或许也是张启臣主席要讨论的一个话题哦。那想请罗志祥先综合来回应一下。
首先哈，我觉得不管网友们的意见是鼓励还是批评哈，有那么多人还关心国民党的接下来发展，我觉得就这一点要感谢大家哈。那第二个就是说，当然国民党遭逢大败，也不可能就是原地不动的，就当作好像什么事都没发生。我相信接下来国民党也必须拿出很多的一些做法。我很认同刚刚有一个上面跑马灯有一个网友的说法啊，他说其实国民党也不能只把问题全部归纳于所谓的两岸或者九二共识的因素，国民党本身的腐化也是造成这次败选非常重大的。
刚下一个网友本来要念的，
对对对，好，那所以我要讲就是说，其实现在因为结果输了，我们常常会把最后结果就解释为原因啊，那就解释国民党两岸政策的立场是失败的。可是你不要忘了，才在不久之前，在2018年的时候，那时候的韩国瑜是高举九二共识，然后获得了一个非常非常就是惊人的大胜，
名义如流水。
对对对，好，所以你可以讲，就是说你可以看到，就是说事实上真正的原因是很复杂的，两岸当然是原因之一，这个不能否认哈。那九二共识要不要调整？我的看法也不等于国民党，我是认为说，我说的九二共识是执政的工具，就是你让维持所谓两岸的交往。就像刚前面网友说，没有的共同的价值拿来共同的利益，可是我认为说，共同价值很重要，但是就像美国跟中国，基本上它的价值、它的政治制度是不一样，但是它还是有所谓经济上的一些发展上的需求。这个同样是放在台湾，也是同样的道理。我们虽然跟大陆现在的采取的政治体制不一样，我捍卫我的民主法治，所以因此我才讲，国民党的国策是亲美，然后和中。他是还是把美国是放在一个比较亲近的一个位阶上，是因为我们的政治体制是相同的，这是一个现实问题啊。可是为什么要把和中也放进来？是因为两岸还是有千丝万缕的关系，你要告诉我一刀切可以，那付出什么样的代价？所以这个东西我觉得是未来我们还要再细细去厘清的。
好的，感谢罗志祥先生。还有很多网友评论，我很快再念两个。国民党创始之初也是为了救亡图存中国，但是有很多忠义之士只是最后堕落了。另外网友说，国民党只会骗人，当时赢胜选是因为年金改革，但现在不会再有救，接下来还会得到更多的教训。严建发教授，最后一分钟，您认为这国民党是不是只有过去而没有未来？接下来他如果真的还要救亡图存的话，放弃九二共识是不是唯一的选项了？你的看法？一分钟。
我的理想是希望台湾能够一直维持两党的平衡啊，那当然我们就期望说国民党它有一些改革，但我是觉得今天我们集中在有关民进党跟国民党，我觉得可能太窄了，最重要还是中国。大家想一想，不管是九二共识一个中国，这是政治议题，可是疫情跟政治更是无关的，可是我们连参与WHA 或 WHO 的可能性都没有，这个是离谱了。海克也是一样，这个天空在飞，这个风险很高，我们必须要加入世界民航组织，可是也进不去。像这个都是非常利己，也就是说你今天说以和为贵啦，我讲一大堆，比不起这样一个事情的这样一个挫折。所以我觉得中国方面应该要开放一点的，因为当你让台湾加入世界贸易这个世界卫生组织或者 ICAO， 不意味着你就接受台湾独立或者不接或者放弃一中原则嘛，因为这是政治议题，其他是非政治议题，我觉得这应该区分开来，这样的话两边的交往啊才自然，否则你现在谈太多礼盒违背，大家会觉得那根本是虚假。对，如果说你生病了都没有人理你，然后你都不能够去寻求解药，那这叫什么和呢？
好，
所以我觉得可能还是要看中国方面怎么做。
好的，非常感谢尹金发教授，也感谢在华盛顿现场的罗志强先生，以及感谢在台北主持的叶博义先生。那么感谢三位来宾和听众观众发表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那么明天时事大家谈，我们要继续带您关注武汉肺炎疫情的最新发展，也请您持续锁定每周日晚8点到10点的香港风云和海峡论坛。我是樊东宁，祝您晚安，我们下周日同一时间与您再会了。我就不握手了，谢谢您，谢谢。